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福音信徒家庭，今天是第65章，为将来做准备。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借着圣灵，借着你的圣经，借着你的先知书，将生活的智慧赐给我们。你是希望我们尽量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能够过得幸福，过得快乐。主啊，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有一颗愿意顺从天父的心，有一颗智慧的过生活，在这地上生活的心，使我们在这地上不仅能够好好的为主活，还能够为我们的家人打算，并且将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也能够借着我们这样在我们的灵舍当中为主做见证。主，我们求主你将爱心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知道该怎样数算自己的年日。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教导。我们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福音信徒家庭第65章，为将来做准备。这一章读之前，我要跟大家说哈，就是前段时间，大概是去年年初吧，有一个大教会的一个姊妹，江南的一个大教会的一个姊妹，她自己本来也是在教会里做工人的，然后她来问我一个问题。因为我在讲到怀师母的一些教导的时候，还有在涉及到关于我们教会关于什么保险啊这些事情的时候哈，他听到了我的一些课程，然后他就来问我。他说，刘一牧师，你的那些关于怀师母所说的要为将来做准备，要为自己也积蓄一点钱财，以备不时之需的这样的教训出处在哪里？你能不能告诉我？好，然后我就帮他找到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们教会的长老，就跟他们说，他们作为基督徒不应该有任何积蓄，应该一切都要奉献做圣工，除了家庭必须就要奉献做圣工。我一听，我就觉得，首先我质疑这个长老他自己有没有积蓄啊，因为我知道这个长老有个儿子。然后他儿子也很小，然后这个长老，就我对他的这种了解，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积蓄的，然后我也质疑，他们的这种说法的动机，可能是希望教会的教友尽量把钱拿出来支援圣工，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你不能这么说，因为为将来做准备，以备不时之需，其实是一个常识，不需要你做基督徒你就应该知道的。你要是做了基督徒，你更应该知道怎样智慧的生活。所以我们真的要避免两个极端，一个就是一味的囤积，就像那个路加福音耶稣所说的那个财主，多得不得了了粮食，然后就不断的修，然后也不给别人，吝啬得很，那就是全部将自己全部的财产用作自己自私和自己家里人将来做准备，这是一个极端。我们在圣经当中耶稣明确说，这样的人只知今生富足，但是在上帝那里一点不富足也不行，所以他也必灭亡。但是还有一个极端，就是怀师母在65章这里所提到的，那就是说有些人极端的克扣自己家里的需求，并且也不锻炼自己智慧的使用钱财，分配钱财，然后就做月光族，然后到了家里真正需要的时候，家里就很穷，这也不好，当然有的人他是无私，他是为了要帮助圣工。你比如说像以前，我孩子的爷爷，他以前其实他工资很高的，在解放初期50-60年代，就是五六十年代吧，大概他就100多，他的工资那就很高嘞。 我记得我妈好像都到八十年代，我妈可能好像才30多块钱嘛，可能是不是我记错了？反正我公公那个时候就是解放初期，因为他解放前是我们教会学校那个校长，然后后来又做我们教会医院的院长，在重庆，然后后来解放过后，那他肯定工资也少不了他的，他算知识分子嘛，解放前的知识分子。但是听我婆婆讲起来，就是，他一拿到工资，正好50年代那个时候，中华总会，又因为，中国同那个美国打仗，就是北朝鲜的，朝鲜战争嘛，所以我们这个全球总会，我们全球总会跟我们中华总会的这个关系就断了哈，然后就一切财产没收，然后中华总会也被解散。所以林牧师当时是中华总会的秘书长，然后林牧师跟我公公郑牧师关系挺好的，林大伟牧师哈，他们关系也挺好的。然后林牧师就失业了嘛，因为他本来是秘书长，然后林牧师，他们就跟徐华牧师、跟郑牧师他们，还有可能总共他们5个吧，英语比较好的，他们就开始翻译怀柱，然后这些都需要钱。那我婆婆就说，我公公一拿到那个钱，拿到工资，然后就说这是1/10，然后这是1/2，然后还有一部分钱要给谁？还有一部分要给林牧师等等等等，就是他都拿去帮了。到最后，我婆婆一看，那算了算，你别给我了，就生气了嘛。你给我，你1/10扣了不说，你还扣1/2，这也就罢了。结果你最后东分一西分一下，家里都开支都没有留出来，全部都把钱都分给别人了。所以我婆婆就很生气。当然我婆婆那个时候其实她也属于解放前的护士，那后来到了工厂，她的工资也还可以的，也还能够凑合得过去啊，毕竟是解放前，就是做护士的啊，工资比较高。我记得，他们那个50-60年代，他们还经常跑到上海和平饭店，跟那个朱爱珍阿姨，我也经常在我的那个讲课当中提到的北京的那个长老刚刚去世的朱爱珍阿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在一块儿跑到和平饭店去吃蛋糕啊，去吃那些西点啊什么的，说明他们的生活在50年代还是可以的啊，工资也挺高的，啊。所以后来就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在我公公也没有多长，就那么几年吧，新婚的那几年，我公公基本上就是他的工资就自己就没有在家里留着，然后婆婆所有的钱就花在家里的开支上，他们家就没有存钱。好，然后后来没有过多久，我公公就因为朱爱珍阿姨她刚结婚，然后就从北京到上海啊，来约着几个教会里好朋友，大家到和人民公园，去庆祝，然后去唱了唱诗，然后聚了一下会，结果就被拍照说他们进行反革命聚会，然后什么，我公公啊，朱阿姨啊，还有我公公的弟弟啊，还有包括那个沈冰仪，他们就都一起那天晚上就被抓了，所以我公公一被抓，生活来源就没有了，家里怎么办？家里每个月都是月光啊。结果到最后就反而还去靠别人救济，其中就是林牧师，就主要靠林牧师家来救济了。为什么？因为林老太太她有一个亲戚在国外，这个国外的亲戚是把他的那个一个比较脑子不是太好的一个儿子留在他们家，林老太太帮他们养。然后林老太太他们本来家里就比较殷实，虽然林牧师没工作，其实他们家里还是很殷实的，后来抄家抄了好多珠宝首饰出来的，家里还是比较殷实，毕竟人家是前清的官员，然后后来是民国的这种高级官员啊，家里都是家道丰富的。然后就是每个月德章就要到林老太太家里去领救济款，德章就觉得好像就是很没脸的嘛，去领救济嘛，等于就是每个月都定时帮忙，那林老太他们也是很愿意帮的。但是这样一来真的就是把自己家就弄得来，就说真的你一家主要挣钱的没有了，你 到最后因为德章妈妈也被打成右派，所以家里的收入骤减，就一点存款都没有，就弄得家里非常窘迫。所以德章从小就比较节约，再加上又是50年代出生的人，所以就这个在他的一生的印象当中就非常的深，然后他上学也是范革命的儿子啊。所以从我孩子的奶奶讲起来啊，讲到郑牧师，郑世牧讲到郑牧师，那简直就是说郑牧师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啊，就是一点不为将来做准备。但是当然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是觉得李牧师需要帮忙，还有谁需要帮忙啊，那个时候他自己还可以，但是这样也是不好的，不荣耀上帝的，克扣了家人啊。所以怀世牧在第65章这里为将来做准备，是为了防止我们的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一方面要节约，一方面要克己，要节制啊，要为圣公着想。但另一方面我们有家庭啊，我们要为家庭着想啊，要备家庭的不时之需。所以你像我现在想起来为将来做准备，我一直跟弟兄姐妹讲，我是不可能要存钱说自己要什么最后快生了重病要去把钱捐给医院让医院来治我病，那你想都别想。但是我有儿子啊，我也希望我儿子的教育我能够为他存一笔钱啊，他是需要的。所以我现在存钱，我也是月光，但是我这个月光我是建立在已经为我儿子已经存了，每个月都存了一部分钱，然后我就把钱就划到支付宝给德章啊。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只要我有了多余的钱，每个月存下来我就划给德章，让德章去给儿子保管，这笔钱就是儿子的了啊，就是这样。然后我自己生活开支1/10十分之二一弄完，我就可以不用为自己存什么。而且我也跟我小孩打个招呼，你住院，你如果我们有重病，我是不会，就算你有重病，我是不会拿着钱去医重病，为了苟延残喘几年。本来我对今生我就不留恋，然后我自己更是这样所以我们已经做好打算，不会说把几万块钱、几十万、十几万块钱花到医院上了。所以我的这个月光族，弟兄姐妹也听到我说月光族的，我的月光族跟实际意义上的那种月光族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我是已经留出来，该为将来，就是儿子呗，就已经做好准备了。其他的那就是积累到一定程度，可以乐意捐给别人，就捐给别人。然后1/10留在那儿等老师，老师不来到时候也是分给几个传道人了。然后留下来的钱我就旅游，就吃就喝就还债，有买了车贷啊什么的就还债啊还完了就好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真的是读了怀先知的书，读了圣经，我们就需要对我们的生活进行合理的安排，尤其是我们的钱财。这是一种智慧。怀世牧在这里叫我们不要有极端，也不要去听那些大教堂的那些牧师长老跟你说啊，你一天到晚就把你的钱交给教会，到时候上帝要照管你，上帝要照管你，自助者天助，你自己不照管好自己，上帝不见得会按照他觉得你认应该得到的照应来照应你。因为上帝也希望我们从这些事情上吸取教训。你就像我公公，那上帝是照应吗？照应啊。那但是照应的那就是你也会尝到自己不照应家庭的一种苦果，那就是自己跑到监狱里去了，然后留下两个儿子和妻子，最后靠别人的接济才能够把生活过下去。这个荣耀上帝吗？不荣耀上帝的，他又不是没有能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就需要，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一个极端的人生，极端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追求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度，不走两头极端，既不奢华也不苛刻对自己的家人我们来看一下怀世牧怎么说的。小标题是编者家的我这一段我都要把小标题给大家读出来因为这个被我们很多人所忽略 然后有一些头脑简单头脑发热的一些弟兄姐妹会被一些居心叵测的教会的领袖所利用啊，教会领袖是尽量说你们把你前来的钱都给我啊，给放到我们教会来，让我们教会来修大教堂，然后让那个教堂在那儿空着，然后一个月水电费嘛飙升，实际上那个钱就积压在那个地方，一点都不荣耀主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注意啊，你不要跑到教会来，你就头脑简单，头脑发热啊。小标题：拥有房产与储蓄胜过挥霍无度。小标题哈，我再来给大家念：拥有房产与储蓄胜过挥霍无度。某弟兄和他的太太都没有学习节约的教训，因为不管工资多高，他们都会随手用去。他们喜欢享受当前的快乐，而一旦忧患临头，他们却全无准备。要是某弟兄和他的太太能以简朴持家，厉行克己，那么他们早已有了自己的住宅，而且储有余款以应付艰难了。但他们不肯像别的人，就是他们有时必须仰赖的人那样节俭。倘若他们疏忽学习这些教训，就必在神的大日发现自己的品格不完全。在这里怀斯姆讲到一对夫妇，他们不能简朴持家，不能克己，享受当前的快乐，有了钱就花掉啊，根本不为将来打算，结果祸患临头，全无准备啊，这是一种极端啊，这个是不好的。但是什么都用在圣工上，什么都用在帮助别人上，然后也是没有给家里准备，然后祸患临头，全无准备，也不荣耀主。以后怀斯姆啊会提到这个情况。怀斯姆说，对另外一个弟兄说，你一直在做一种买卖，有时会立刻产生高额利润，你在赚得金钱之后没有考虑如何实行节俭以应付不易赚钱的日子来到，却不惜耗费许多金钱以满足想象中的需求。要是你和你的妻子都明白克制你们的口味和欲望，为将来做准备，而不单单为眼前而活，乃是神命定你们所当尽的义务，那么你们今日就必有一种能力，而你们一家人也必能过安舒的生活了。有一项教训你们必须学习，就是如何使涓滴之术产生最广远的效果。涓滴之术就是每一天一点点积累下来的，产生广远的效果，积少成多嘛。怀斯姆经常就是这样，他在最穷最穷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穷的来连他都要想是买牛奶还是买棉衣过冬，是给小孩买牛奶还是给小孩买棉衣过冬了，这样的穷他都省了一些钱。然后有一次怀雅各牧师办报没钱但又急需，结果怀斯姆就从厨房里就拿出他的攒钱柜，结果就是那笔钱就解了不时之需，而且是为上帝的圣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每天一点一点的积攒下来的钱，其实你那个时候像我们今天在存钱柜里放个100或者放个10块，有很多时候其实不算很大的一个压力，对不对？总比你一次性的拿10000块钱出来要容易的多吧？你就可以这样啊，那累积在那里总算是一笔钱啊，日积月累就多了啊。所以涓滴之术会产生最广远的效果啊。然后接下来小标题是编者家的家中要定期储蓄啊。怀斯姆说，你若照着所应该的节俭度日，今日原可有一笔资金应付紧急情况和帮助神的圣工。你在每周的薪金中应当留出一部分，除非确有急需，或向神奉献捐款以归还这位赐予者以外，绝不动用。每周的薪金当中，也就是说可能在怀斯姆那个时候他们发工资是每周发，我在美国的时候是每2周发一次。那每2周发了过后，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个钱分成2周，因为接下来还有2周你才发下一次的工资嘛，你就可以把这个钱分成2周，然后分成2周，1/10掏出来，2/10掏出来，然后这2周你把它分，你比如说你这一周你得到1000块钱，然后你就把它分成2周， 然后每一周是500，其中50十分之一，再50是十分之二，所以你还剩400。那么400你就想，我150付房租，还有100来吃，然后你可能还有150，还有多少我都忘了，反正总归剩下来的你就可以存起来。存起来了过后，如果这一周过完了，那个存下来的那个钱还是有结余的话，你把它放在一边，打死都不要动它。第二周你就又开始有新的500块钱，你前面的那个500就已经就过去了 ，pass 过去了，你就已经存了一笔了。然后你接下来第二周你有500，可能接下来第二周你一分钱都存不掉，但是你至少这两周你就存了前面一周省下来的那点钱了。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是这样省的钱。怀师母接着说你挣来的钱没有明智节俭的使用，好保留些余款以备自己有病时，你的家人不致被剥夺了赖以养生的款项。即使你陷入经济拮据的境地，你的家庭也应该有所依仗才是。就是定期的这种存款，就是你再工资再少都可以存下来的。就是你不会说连一点都存不下来，你至少几毛钱几块钱你存得下来吧。接下来是给另一家人有关储蓄的劝告。怀师母说，你每周要把5块钱或10块钱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除了生病之外绝不动用。你若实行节约，就能生息获利。你如果聪明的处理，在偿清了债务之后还会有余款。我认识一家人，每周有20块钱的进项，全部用尽。而另一家人有同样多的人口，每周收入只有12块钱，但每周都能存下1-2块钱，因为他们不去购买那些似乎是必须而实际上可省掉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去区分，去反思哪些是必须，哪些是可以省掉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的非常实用的一个技巧。一种智慧，生活的智慧。刚需的就是必须的，就没有它你活不下去的。还有一个是可以省掉的。你学会了区分这样的，你就能够善于使用自己的钱财，善于合理安排自己的钱财。然后怀师母还说，用适当的遗嘱保全产业。那么遗嘱在美国是非常流行。遗嘱如果你的遗嘱全部留给自己的孩子的话，美国Sam大叔政府是要收很多税的，重税。所以你像我帮 Mark Finley, 帮他们去做募捐大会，我去做见证，讲自己的经历，然后他来募捐。募捐大会的时候，他的募捐大会就非常有组织、有条理、很系统的，他是一个团队，而且这个团队各种各样的人才都有。我们星期五到，星期五晚上就有音乐会，就是一些唱歌的，专门跟着 Mark Finley 的团队走的，唱歌的，这些唱歌的人，他们是各种活动他们都参加，不光是 Mark Finley, 但是他们跟 Mark Finley 有签约，然后呢，安息天上午的这个就是安息日学课和正道，安息日学课的时候，我在的时候 ，Mark Finley 就采访我，然后我就讲见证，讲了见证。然后接下来马克芬尼就讲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是马克芬尼每一年他都要把美国分成几个地区，他大概每一年他要走十几个地方。我2001年整个一年到2002年这两年的样子，就跟马克芬尼把他基本上所有的募捐大会会场都给他走完了。他就是每一年会把去年捐款超过1000美元的人都邀请来，把他们跟他们讲有这些会场，你们自己愿意到哪个会场去参加都可以啊。然后每个会场他肯定都有多少户，他把那个宾馆租下来，一般都在那个飞机场或者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地方把它租下来，在大宾馆里，大家就由 Mark Finley 团队他们的那个 It is written, 就是经上记者说这个布道团体 来给这些人提供住宿、提供吃。但是前提是这些人每家每户他们是一年是有$1,000的捐款的。那然后呢他就给你安排 一套节目。他请你来的目的是让你还再继续捐。所以星期五来了过后听音乐会，然后就社交，也是个社交的地方。然后星期六早上学课做见证正道，马克芬尼正道。然后星期六的中午就开始说就开始发，就开始签支票或者是发保证书上面就有英文叫 pledge， 就说我保证要在这一年当中分期或者是一次性的在某年某月之前我要给 Mark Finney 团队要捐多少钱，你就已经写好了。然后下午又是一些采访和见证会然后到了星期天到了星期六晚上的时候，好，遗嘱的事情就上台了。因为很多在美国捐款的很多人都是些老人家，因为他们退了休过后他们的钱也没地方用，他们就捐款。那捐款在美国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他都有这样的文化不信主的在商场里你最后剩了几块零钱，那个店员就会问你要不要捐给谁，你这几块钱零钱要不要捐，你往往人家都说要捐的所以到了星期六晚上，因为来参会的人基本上好多都是老年人嘛，马克芬尼团队的那律师们就开始忙了。忙什么呢？马克芬尼在下午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好了，就说你们当中有谁要立遗嘱的，你就可以找我的团队的律师来立遗嘱，你就把你的财产就奉献给我马克芬尼团队，这个金上记者说这个团体，那我们会帮你负责一切事宜。因为你反正把你的财产留给你的儿女啊或者什么的，你都要交很多很多的税，到最后你儿女得不到多少，你还不如把捐给教会。可能他还有些什么，可能就是我不知道的。总归就是说，他肯定对于这个信徒是会有好处的，所以星期天还有星期六晚上，就是老人家们很好些老人家，跟马克芬尼团队的律师签遗嘱的时候，这样就保证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自己教会的教友他们的那个财产啊什么的都由教会来帮他们打理然后最后是可以归给圣公的所以遗嘱在美国它是很早就立了，那不像我们中国人可能有很多时候要立遗嘱表示好像我说明我要死了好我才立遗嘱，好像是有点你叫别人立遗嘱是叫咒人家一样，在美国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有信仰的人，他觉得这些都是应该的。像在这里怀斯姆在这里就提到说，凡是主钱财的忠心管家必熟悉自己业务的情形，如同聪明人为任何意外紧急之事早做准备。聪明的人是什么？要为任何意外紧急之事早做准备当然所有的紧急之事做准备是不可能的，我们不是上帝但是我们能预料到的有一些，比如说生老病死，那这些肯定是一些事情，那你得有所准备要是他们在宽容时期突然结束，也不会叫那些处理其后事的人，不知所措。也就是说，你先把自己的后事处理好然后让别人能够知道，到了你归西或者是见。或者是休息的日子安息的日子永垂不朽的时候人家就好来帮你安排许多人在自己似乎健康之时不注意立遗嘱的事，但我们的弟兄对于此事应当早做预防，就弟兄姐妹他们应当熟悉自己的经济现况，不让自己的业务成为混乱，他们对于财产应当善为处理，以致在无论何时都可撒手成还这就是一种理智。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就是生了病啊要瞒着不让自己的亲人知道，怕他承担不起，然后呢大家活着的也绝不谈死，好像觉得死不吉利，这些都是非常不明智的有的人说这是文化，这种文化就不好到最后把大家弄得到最后死之前就是因为遗嘱立不好，好多家人勾心斗角的何苦呢？你把遗嘱一立好，好多事情可以化解 立遗嘱的手续应当经得起法律的考验，只要仍然实施按圣公的需要继续捐献，遗嘱立了之后即或保留多时也无妨碍。弟兄们呢，死亡并不会因为你们离了遗嘱就提前一天临到你们，可能有些人在美国也是忌讳，所以就不立遗嘱啊。所以怀师母就说，弟兄姐妹们呢，死亡并不会因为你们立了遗嘱就提前一天临到你们，在你立下遗嘱分配财产给亲戚之时，切不可忘记了神的圣公，你是他的代理人，代管他的产业，应该首先考虑神的要求。当然了，你的妻子儿女也不可任其穷寒清苦，应当按他们的需要托育安排。但你不可一味的随从习俗，把一切无需记住的亲戚朋友都列在遗嘱之中。任何人都不要以为毕生积攒的财富只需辞世前在遗嘱中指定捐一部分给慈善事业就符合基督的心意了。怀师母这什么意思呢？就说其实有很多人可能认为，反正我现在就赚钱，只为自己打算，然后到时候我要死的时候一并总的来交账，捐一部分给慈善事业就可以了，就符合基督的心意了。怀师母的意思不是的，你在世的时候就要捐，就应该是把自己的财富就要捐，然后死的时候你再给上帝留一部分，你生前也捐，但是都说是合意的，是适合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合意的，而不是说生前就积财，然后死之前，最后临门一脚，说再来把财富分一点给上帝，不是这样的，有些人生前自私的扣留自己的财产，想在遗嘱中划一部分给圣公，以弥补自己的疏忽，但这样的遗嘱无法令指定的对象受惠。弟兄姊妹们，我劝你们把钱存在天国的银行里，不要把管家的责任交给别人。父母们应当为自己将神放在他们手中的钱财委托给儿女感到极其害怕，除非他们有最可靠的证据能确定自己的儿女比自己更关心、更热爱、更献身于神的圣公，而且这些儿女会更恳切热情地推进神的圣公，更乐善好施，捐助神圣公需要资金的各项事业。就有些父母可能是会把本来应该捐给教会的钱比如说自己的十分之一或者是十分之二他可能会交给儿女，但实际上儿女不见得忠心，有可能就会扣掉这笔款子。所以怀师母在这里就讲这样做，除非儿女你是确切的知道他们更爱上帝，是会忠于所托，因为撒旦的怂恿，许多人把自己的钱财放在儿女手中，从而把自己的管家职责放在儿女身上，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将钱财置于仇敌的阵营，撒旦使这是迎合他自己的企图，使神的圣公得不到丰富供应所需的钱财。我们很多时候要注意，就父母热心儿女不见得热心，有时候父母不热心也不见得儿女就不热心，儿女反而热心，所以就不一定，就是说你如果是你自己的钱你就自己支配，你不要说你还在有生之年然后就不管不顾，然后就把所有的钱就给儿女，然后跟他们说，帮我捐一些钱给上帝，就是你自己的责任你不要推脱。凡敛财专为积攒之人，是将财富的祸害留给自己的儿女，父母如此做是有罪的，这是一种危害心灵的可怕罪行，会延及后代。儿女往往愚昧地挥霍钱财，过着放荡的生活，结果沦为乞丐。他们不知道自己所挥霍遗产的价值。如果他们的父母给他们树立了正确的榜样，不积攒财产，却乐善好施，他们就积累财富在天上，不仅今生的平安和快乐，来世必享受永远的财富。那么怀师母在这一篇，就是编者在这一篇当中其实编得非常均衡，前面是说那些一心不存款的人，不去为自己的家人考虑，不给他们存一些余钱，让他们可以在急需的时候能够有所依靠 啊，钱财有能够有所帮助哈。前面呢是在谴责这样的一种极端行为啊，但是后面呢，怀师母也在谴责说，一味的把钱留给儿女，然后不捐给圣公，也是不好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的这个对钱财的分配，其实不光是对钱财的分配，包括我们自己啊，信上帝啊，我在信仰方面，在生活上面的各方面的这些操作哈，我们都不要极端啊，因为基督徒应该是最智慧的啊，应该是最智慧的。那么我顺道就在这里说到哈，就是来给大家补充怀师母的这些节选，我们都完了哈。那么来给大家补充，就是我们全球总会啊，全球总会专门写的一篇文章啊，我是从网上摘录下来的。全球总会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然后也是讲到为将来做准备，这个特别是指就是为将来存一定的钱，让家人有不时之需啊，就是叫我们不走极端，一方面一分钱都不存，一方面又什么都存给家里人，不是这样的哈。那么这是全球总会的一篇文章，也名字也叫做为将来做准备哈，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哈。圣经章节和华艾伦的著作都提出了一项神圣的职责，就是要基督徒保护并且供应给他们所爱的人。在信仰上以及行为上，圣经都把照看亲属作为一项首要责任。依照十诫中第五诫的指示，当孝敬父母，使徒保罗深刻地强调了这一准则的重要性。他说，寡妇若有儿女或有孙儿女，要让儿孙先在自己家中学习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蒙悦纳的。提摩太前书五章四节。五章八节说，若有人不照顾亲属，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就是背弃信仰，还不如不信的人。耶稣也主张这一看法，并视之为神的诫命。马太福音十五章六节。怀艾伦不止一次地呼吁要为将来的不时之需做准备，他的建议包括以下几点。怀艾伦说的哈，就像下面是，如果你像你该做的那样去理财，今天你也许有足够的财产应对紧急需要并辅助圣工，每个星期你工资的一部分应当被存起来，除非有切实的需要或是作为奉献返还给神，不然不能去动用它。这是一段我们刚才读过啊，还有另外一段也是我们刚才读过的哈。你赚得的财产因为没有被合理有效的使用和规划而没有剩余，如果你遭受疾病，失去这仅有的财产便无法继续养活家人啊，这都是从我们刚才啊，还有教会箴言卷二第二432页原文的哈，教会箴言卷二。怀师母说，如果你和你的妻子明白神寄予你们的使命，克制自己的喜好和欲望，为将来做打算而不是为当下而活，你的全家都会享受到安逸的生活。那这里说为将来做打算而不是为当下而活，不是说我们今天就不活了，不为当下活，而是说不要所有的钱都用在当下花光荡尽啊。好，接下来总会的文章当中继续说，怀艾伦一生中都在鼓励基督徒履行他们的职责，例如刻苦勤奋努力工作，高瞻远瞩自制，以及对圣工的大力支持。他支持购买和维护高品质的货物，他赞成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拥有房产，并认可为应对将来的需要而合理积攒的财富。他认为这类储备不但供应个人所需，还将有利于帮助圣工以及那些非亲非故却有需要的人士。他鼓励在退休后拥有一个不奢华但很舒适的居所，并提及了那些为将来做打算的人在晚年得享的尊严啊，正言卷七第291-292页原文啊，原文的英文的。所以总会的文章接下来的结论是什么呢？ 啊，结论是在寻找圣经以及华艾伦著作中对人寿保险的探讨时，许多安息会信徒把目光放在了华艾伦对保险的警告，而忽略了他同样重要的对将来所需做预备的建议。这样做导致信徒没有享受到他们在合理规划后应当享有的福利。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人寿保险的合同上有没有提供符合基督教义的保障未来需求的福利，它是否能够应对工薪阶层因为残疾或死亡而引发的危机，同时又不削减信徒对神保守的依赖。在这个到处有危险和意外事故的世界，它是否能帮助我们履行保护无辜受害者的神圣义务？它是否能在如今人际关系惨淡、家庭关系紧张的趋势下，将空缺的那份亲情和关爱填补？一项以全球总会以及华艾伦遗产组织进行的调查报告于1957年发表，在50页的报告书中详细总结了对人寿保险的研究。报告中阐述的观点通过仔细检查被认为是合理有效的建议，应该纳入做决定前的考虑范围内。以下是报告的几点内容，就关于人寿保险，因为怀世木那个时候人寿保险跟今天是完全两样，他那个时候就一点都不规范，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投资，结果到最后让人就是其实反而适得其反。但是现在的美国的人寿保险啊，包括今天中国有个别的一些保险公司，它是有一定规章制度可循，而且它是为了让你在应急让你把一些钱交进去过后，让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用保险公司给你提供的钱来补足你的急需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养老保险，有医疗保险，都是应该买的这些都是应该买的，跟怀世木当时的人寿保险完全两样的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这是一个全球总会以及华艾伦遗产托管委员会进行的调查报告，是57年就发表的。那么总结内容如下：第一，预言之灵不断强调基督徒应当为将来的突发事件做准备，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的收入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减少或断绝，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应该尽可能的留下一笔适量的储备金做随时的供应，如此就不需要依赖别人的救济，就像德章他们小的时候一样。第二，我们有一处安身之所来保障生活的安逸是理所应当的，并且保守的投资理财就是银行的存款，或是投资在主的事业上，或是投在其他合理的项目上，都是合理的。当然什么叫合理，你得具备这样的智慧。如果是风投可能风险更大，那你真的是需要专家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第三，火灾保险以及汽车保险带来的福利和保障对我们都是适宜的，汽车是要保险，你不保险到时候你撞了人你赔不起，你保险公司就可以帮你赔。第四，不论我们为将来做出何种准备，基督徒都应当不忘神对他儿女的特殊关怀和照料，并不忘上帝圣公的需要。第五，家庭和教会在困乏时期以及丧事上对其成员都有照看的责任，基督徒之间应当互相承担重担，免得有一人受苦。所以弟兄姐妹有急需的时候，或者就算他是平常过得还可以，但突然之间遭到灾难的时候你要给予帮助的。如果你有这个能力需要给予帮助的。六，一个人具体该为将来做何种储备以及储备的多少，都应当是个人慎重且通过祷告做出的选择，并在决定的过程中将全身心交给神。每个人应当有所觉悟，在履行对亲人的义务时，每一步都该符合神的旨意。第七，预言之灵在1860年间做出的关于人寿保险的建议，是基于当时的人寿保险处在无纪律、无管制的状态，利用人们对飞来横祸的担忧，以及激起一些人想要借此一夜暴富的投机心理。所以当初的人寿保险跟今天是完全两回事。第八，虽然在1867年到1909年期间， 预言之灵一直不看好人寿保险，但在1906年前的美国，这类保险确实是没有被规划到银行法律的管制下。甚至到了1910年，许多保险公司依然从事着不法可疑的行径。但是在1909年之后，华爱伦就不再提出任何关于人寿保险的建议了，不再适用了嘛，因为环境和条件情况都变了。第九，如今的各种被称为人寿保险的投资和保障计划都被法律监管。在中国你还是要注意，要找那些大公司，大的保险公司，并且被有关部门审核，这些基本上都是安全有保障的投资，并且比许多其他风险型投资要合宜。第十，在现今的人寿保险的计划中，其实已经做到了早期储备、防患未然以及众人筹款互相分担的准则，众筹的准则，就是今天每个月出一点点钱啊，或许今天你没遭灾，但是别人遭灾了，然后他就获得了巨额的赔偿。那他这个巨额的赔偿从哪里来？保险公司给，保险公司的钱从哪里来？就是大家每个月交钱来的嘛。但是呢，他就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就是不可能家家户户今这个月都会遭难，或者同一天遭难，所以你今天用不到这个钱，你把它交给保险公司一点点，那别的家出了问题，那么这保险公司就可以用大家的钱来补偿它。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众筹，互相分担的这么一个准则。受保的人群已经超越了家庭和教会的范畴，更有效地做到了平衡更大群体的损失。十一，医疗保险是另一种实现群体支出的平衡的计划。当一部分人突然需要支付庞大的费用时，他们的重担得到群体的分担。医疗保险也是我们每个月都交一定量的数目，对吧？但是我不见得我每个月都生病，对不对？一般来说哈，但是有的人他就这个月他需要动手术，那他就保险公司就给他报账，医疗保险就给他报账，几万块钱的报账，几万块钱从哪里来？就是我们大家的钱呀，但是你现在用不上，所以你就可以帮助别人，所以也算是一种对别人的帮助哈。十二，葬礼保险是一种通过提前分期付款来保证葬礼相关的费用得到保障的计划。在美国葬礼很贵的，我中国我现在不知道啊。十三，葬礼协会是一种众人参与付费或者得到死亡评估的组织，通过组织性的管理，成员必须承担的费用得到众人的分担。十四，社会保障系统是一个教会认可的计划，社保啊，让雇主和雇工之间协调合作，定期储备，以此应对退休或去世的财务需要。社保其实就是你如果有工有单位，单位跟你每个月单位帮你交多少钱，每个月交的少，但是累积起来到了你退休的时候，这笔累积起来的钱就可以分期付款给你，你每个月就有一点点生活费啊，所以就是养老保险啊，社会保障。十五，这些各种各样的保险计划事实上都是为了实现预言之灵多年来在安息日会组织中推行的保障组织成员和雇工利益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将工资的一部分定期存放在一个基金里，在受保人退休或者丧失工作能力时复发给本人或是他的亲属配偶，用来支付医疗或者葬礼所需的资金。十六，基督福临安息会虽然没有官方性的支持或反对其成员在投资保险上的选择，但在总会和年会上正式宣布认可社会保障系统以及遗属抚恤型计划。所以我们在官方的文件当中虽然没有，但是在总会和年会上我们都宣布过我们是赞成的。而且我们自己的工人还参与社保，我们自己的工人也参与保险的，也参与保险的，我们全球总会的工人，而且人寿保险啊，车保啊，这些都是必须的，就在美国社会这些都是必须的了，它成为了一个社会保障系统，是有法律监管的，在美国，所以关于这个事情，谈到为将来所预备，我今天顺便就把我所知道的一些官方消息，中庸的、平衡的都给大家说啊，希望我们大家信了主过后，你不要变傻了。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我真的是我最近感触特别大，我以前律法主义的时候觉得得救的人少，为什么？因为律法主义嘛，对吧？你肯定要做得够好才能得救，那你肯定都做不到够好，所以得救的人就少。后来一心称义相信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得救人多，为什么？因为上帝愿意拯救啊。 现在我在看清楚了，我个人觉得我目前的观点就是得救人少。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信了主后反而就把脑子弄生锈了，进水了，反而不思考了，反而失去了自己的思考能力，把自己的所有的决定所有的思想都交给教会领袖了，成了教会领袖的机器人。所以这样的人也不可能进天国的。在天国都是有思想有头脑的人，都是能够反照上帝形象的人，所以在这里我真的求上帝赐给我们聪明智慧，使我们信了主后越变越聪明，而不是越变越傻。求主怜悯我们。